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今天的节目时间是广结善缘千万家，谈天说地篇。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阿雪。今天我会和大家分享一下节目的题目，就是赤马红羊劫2026。接下来节目的内容取自网上中文媒体网站未解之谜，来自扶摇。2026年2月17日，随着中国新年的到来，传说中的赤马红羊劫亦都正式开始了。很多人都说有天人感应，天象和人间的变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有熟悉天象的朋友就说，上天对人类的各种警告亦都会在这两年一一地出现。首先就是日食四年晚，星相学上的大凶之兆。2026年2月17日，赤马年的大年初一，中午12时，一个长达2分20秒的日环食，缓缓地扫过了地球南极洲的上空。这个日环食虽然在中国看不到，但亦都足以引起很多人的警觉。因为我们古老的文化里面，太阳是代表阳，象征着君主。太阳被黑暗吞没，经常都被解读为是对君主的重大警告，不是亡国就是亡君，或者是政变、灾荒等等的大祸。而且正月初一是一年的开始，万象更新、阴阳交替的节点。中午12时又是阳气最盛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发生日食，黑暗压制光明，这一年一整年都会元气受阻，所以这种就被称为岁首日食。岁数的岁，首要的首，岁首日食，这一个天象是属于大凶之兆。不仅如此，明年红羊年2027年的大年初一，在2027年2月6日，同样的天象还会在几乎相同的区域出现。同一个区域、同一个地区，连续两年大年初一出现日环食，是非常非常罕见的，在历史上都没有过任何的记录。你也可以说这个是上天最严厉的警告啊。不仅如此，今年2026年8月12日和明年2027年8月2日还会出现日全食。这两日对应的是分别黄历6月30日和黄历7月初一，几乎是同一日。大家知道黄历7月是鬼月，7月15日是鬼节，而7月的初一就是鬼门关大开的日子。在鬼门关大开那日，阴气最盛的时候，天狗就将太阳吞掉了。大家想想这个是什么现象，就是大凶之兆啊。特别是在明年2027年的7月初一，这个日全食到时间超级咁长啊，长达6分钟23秒之久，是一般日全食的2至3倍咁长。据说要看到这么长的时间的日全食，真的要等到下一个世纪了。而且日全食发生的地点也都非常特别，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具有历史意义的地区。埃及大金字塔、摩西带犹太人出埃及走过的红海，还有三教圣地耶路撒冷都将笼罩在黑暗之中。有人就好快咁諗到，呢个莫非就係末日之中嘅预言，嗰个长达3日3夜嘅黑暗。当年摩西要带犹太人出埃及，埃及法老死都唔愿意同意。上天就俾埃及降下咗10个灾，其中嘅第9个灾就係3日3夜嘅黑暗。后来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上天亦都降下咗长达3个小时嘅黑暗啊！从中午12:05时一直到下午3点，耶稣喺黑暗之中痛苦咁呼唤住神嘅名字，围观嘅人群就喺度窃窃私语，喺度讲：我哋等下先啦，睇下究竟系咪真系会有神落嚟救佢？喺呢一场长达3个钟头嘅日食里边。当时见证了人心的黑暗，这个亦都昭示了犹太人悲惨命运的开端。后来在圣经之中有多次提到，末日的征兆之一就是日头会变黑，就是黑暗，太阳会在中午正午的时候消失，白昼变成黑暗。阿摩斯书里面是这样记载的，主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使日头在午间落下，使到地在白昼黑暗。大家知道圣经预言准确度有几高吗？在圣经的经文总共大约就有31,124节，其中预言就占了27%，总共讲了1,817个预言，到现在超过97%已经应验了。在已经应验的预言里面，准确率接近 100% 百分比，即是全中。所以这两年随着传说中的末日越来越近，大家对日食的关注度亦都越来越高。到了19世纪，被罗马教宗封为真福的预言家圣安娜·玛利亚·泰吉 Anna Maria又预言话，呢一场末日嘅黑暗会持续3日3夜。佢话上帝将会降下两种嘅惩罚，一种系战争、革命同埋其他罪恶，佢将起源于人间；另一种系嚟自天庭嘅，整个大地将被持续3日3夜嘅极度黑暗笼罩，万物都冇办法睇到。空气之中弥漫住瘟疫，主要夺走宗教敌人的生命。预言讲得好明确，伴随住黑暗而来，仲会有一场大瘟疫。那些不相信神的人就会被这场瘟疫所带走啊！扶摇在之前都介绍过。神秘的西都人还有一些网红预言家，他们都不约而同地预言了一场未来的大瘟疫。他们说比新冠还犀利，而病毒开始传播的时间就是未来这几年。好巧合的是，2027年8月这个超长的日食掠过耶路撒冷的时候，刚刚好就是中午时分，亦即是圣经中所预言的日头变黑的时间点。这样综合起来看，明年2027年的8月鬼月第一日的这个日食，会不会就是上天给人类的一个预警呢？那三日三夜的黑暗是不是真的会到时出现呢？很多人都说历史是一面镜，它可以照见过去发生的一切，同时亦都会照见未来将会发生的事啊。接住落嚟，等我哋同大家分享下历史上有啲乜嘢事件系同日食有关，有啲咩事件带嚟咗日食下嘅黑暗。第一个历史事件就系喺公元前2471年4月1日朝头早嘅8点钟，日出冇耐之后，埃及首都曼菲斯的天空忽然间变暗，太阳陷入了去黑暗的泥潭，星星开始闪烁，这个时间长达了7分钟。很多人都不知所措啊，他们纷纷念住太阳神 Ara 的名字，他们都跪在地上。当时的埃及人处于古埃及第四王朝和第五王朝之间的交界点，他们非常崇拜太阳神啦。在第四王朝之中，金字塔是他们崇拜太阳神的神庙，法老就被认为是太阳神的化身， 被当咗神一样去被崇拜。法老死咗之后嘅棺就会被抬入咗去巨大嘅金字塔里面安葬。而喺第五王朝之中，法老们开始走落神坛啦。佢哋唔再系神嘅化身，佢哋开始称自己系神之子。佢哋建立咗太阳神庙，崇拜真正嘅太阳神。当佢哋死咗之后，佢哋亦都唔再葬喺金字塔里面啦。呢两个埃及嘅王朝之间过渡得十分之平滑，既冇战争，亦都冇宫廷内斗。咁样系乜嘢促成呢一种改变嘅呢？有学者就认为，一场突如其来嘅日食，让好多埃及人嘅信仰遭受咗巨大嘅冲击。人民认为法老失去咗神嘅恩宠，所以法老先至会走落神坛。亦就系话，呢一场日食改变咗人类嘅历史，你都可以讲系天人感应。好有意思嘅系，最先提出呢一个观点嘅唔系考古学家，亦都唔系历史学家，而系意大利嘅一位天体物理学家，佢个名叫朱利奥·马格里 （Giulio）。佢嘅论文喺科学嘅角度印证咗天人感应嘅存在。仲有另一个历史，我哋都可以重温一下，就系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啦。不过今次节目时间就到啦，我哋下一节翻嚟分享呢一个故事，欢迎各位继续留低收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翻嚟收听第二节嘅谈天说地篇，我哋继续分享今日题目。赤马红羊劫2026。上一节我们讲到历史是一面镜，它可以看到过去，亦都反映着未来。我们又来看另一个历史，究竟发生过什么事？它就是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这个历史可能大家都耳熟能详了。埃及过后2000年之后的中国发生了一场日食，它和改朝换代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一场日食里面甚至还被写入了去《诗经》里面，这一个就是《诗经》里面的小雅十月之交了。诗的开头四句是这样说的：十月之交，数月，申卯，日有食之，亦恐之丑。原意是这样说的：十月初一那一日发生了日食，这一个日食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后面的内容就很长了，简单总结一下，大概就是这样说：日月显示了凶兆，不按常理的运行，因为国家没有善政，不用善良贤良之事，所以上天降下了灾难。电闪雷鸣，天地不宁，百川沸腾，山峰崩塌。但是那个叫做父王，那个身为父王的人为什么还不清醒呢？那个身为王父的人为什么还不清醒呢？他和他美艳的妻子整日锦衣玉食，劳役百姓，还说这样是礼法，你们理应如此，这些天灾都是人惹来的灾祸。这一个头脑不清醒的王父是谁呢？他就是西周的末代君王周幽王。这一场日食就发生在周幽王第六年，他就是公元前776年9月6日，是一个日环食。西周的时候，新年是在每年冬至左右，就是大概12月21日前后，所以十月初一就定在9月日啦。咁呢首诗又系边个写嘅呢？注意细睇一下诗名里面嘅小雅。诗经中嘅诗歌分为风、雅、仲三种。风系风吹草动嘅风，雅系优雅嘅雅，仲就系仲诗嘅仲，仲唱嘅仲。风系指民间嘅小调，仲就系祭诗之歌， 而雅就是贵族和士大夫写的歌了。所以这一首小雅十月之交很可能就是那一年日食过后某个士大夫写低的诗，是用来规劝周幽王的歌来的。可惜虽然唱到大街小巷个个都听到知道了，周幽王还是未听到，或者说他听到了都没有听入心到。因为他那个时候正在一心一意这样盘算着怎样讨好他自己的宠妃褒姒，就是歌里面唱着那个美艳的妻子。周幽王为博美人一笑，他让人点燃烽火，将诸侯都号召来。诸侯以为大敌入侵，匆匆忙忙地带着军队赶来救国和救皇帝，结果发现被周幽王耍弄了，大家都嬲到爆炸。但是褒姒就很开心地笑了。褒姒说这个游戏好玩好玩，真是好玩啊。美人一笑果然倾国倾城，周幽王就开始越来越上瘾了。为了俾褒姒开心，他隔几日就来玩一下，结果很快就将自己搞到信用破产。自此没人再相信周幽王。五年之后，公元前771年，真是有敌人开始来到进攻了。周幽王很急地去点烽火请求救援，但是竟然没有一个诸侯来到帮他，一个都没有。最后周幽王在骊山下被杀，西周就这样灭朝了。这个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故事。今时今日看下去很荒诞荒唐的一个故事，就是被司马迁写入史记里面真实的一个历史故事。还有另一个历史的故事也都是借鉴的，上天对吕后的警告，和周幽王同样不听劝告，还有刘邦的老婆吕后。吕后这个人非常之阴毒，刘邦死了之后大开杀戒，杀妃子，杀功臣，甚至连刘邦的儿子都不放过。吕后七年，亦即是公元前181年，刚刚过完新年，吕后就将赵王刘友召来，他困了他们在宫中，不给饭他们吃。没几耐赵王就饿死了。在他临死之前，他写了一首绝命歌，哭求上天为他复仇。赵王死了两日之后，出现了日食，整个京城陷入了一片黑暗。吕后想到赵王的诅咒，心中闷闷不乐，他对身边的人说，这个摆明就是针对我而来的。不过吕后这个人真是属于一条路走到黑的那种人，他没有因为这样而进行忏悔，也都没有做弥补补偿。但他发现自己的身体就越来越不得了，第二年吕后就这样死了。在他死了没耐，吕氏家族就遭到血洗，刘氏家族复兴，大汉进入了文景之治，吕后自己下场亦都好悲惨啊！不但止死后牌位被抌出宗庙，西汉末年的时候，吕后的尸体仲被叛军从坟墓里边挖出嚟，当众被羞辱啊！听完吕后的历史之后，我哋发现天将都是天垂将，是上天对人讲的说话。呢啲嘅日食，同满天飞的预言一样，都是来自上天对人的警告。上天有好生之德，如果人应对得当，结果可能就截然不同。在公元111年就有另一个历史啦，就是邓太后下的罪己诏。东汉永初五年大年初一出现了日食。刚才讲这个是一种非常罕见的天象，是大凶来的。果然几日之后没耐就出现了大地震，阴天监坐不耐，战战斗斗地去找皇帝，跟皇帝说这个是阴郁成阳的天象，内功权力过剩招来的天象。阴是阴阳的阴，郁是预言的预，阴郁成阳，成是乘车的乘。大臣都纷纷表示不满， 讲系女主当政，招来咗上天嘅谴责，因为当时皇帝仲系年幼啊。实际掌权嘅系邓太后，不过邓太后系中国历史上难得嘅贤明嘅女主，佢同吕后完全系两种人啊。邓太后好快就以皇帝嘅名义落咗罪己诏，检讨自己嘅过失。佢恳请各级官员提批评嘅意见，同时鼓励佢哋推荐贤良嘅人才辅佐国家。紧接住又采取各种利民嘅措施，缩减皇宫嘅开支，赈济灾民，终于都将局势稳定翻。甚至在之后的十年里面还出现了一个小小的中兴局面，百姓安居乐业，西线多年没有战事，北方强大的匈奴亦都归顺了大汉。那份罪己诏言辞殷切，字里行间都透露着谦卑，后来被当作范文收入了去后汉书里面。在邓太后死了之后，亦都被列入咗中国贤后榜，成为咗女子嘅佳模。大家睇一睇呢两个历史，邓太后同埋吕后，佢哋面对同样嘅危机，不一样嘅处理方式，结局就完全唔一样啦。正面对待，以德服众，就带嚟咗国泰民安、人心嘅顺服。所以这个就是历史带给我们的借镜。第二节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下一节回来分享更多精彩的内容，欢迎大家继续留下收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第三节的谈天说地篇。我们继续分享今日题目，赤马红阳劫2026年。历史永远都是一个借镜，给人去知道今时今日的我们发生的一切，会不会是一个历史以前发生过的一个记忆呢？也都给我们一个再一次选择的机会，让人心向善，人心走正，这样就会带来不同的结果和结局啦。在上一节我们分享了邓太后，她以德服众，谦虚谦卑地落了这个罪己诏，带来了国泰民安，这个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借镜呢？接下来还有一个历史，就是日食之战，这个就是古希腊的故事，西方历史有名的出名的一场日食之战 Battle of the Eclipse。在公元前585年5月28日，在一个闷热的下午，土耳其吕底亚国王 Lydians 和伊朗的米底国王 Midis 正在哈里斯河边展开大战。当其时两个国家为了争夺领土已经打到差不多6年之久了，双方各有胜负，战争陷入了僵局里面。正当两边的士兵打到难分难解的时候，天空突然间出现了天象，就是天空突然变暗了，太阳突然间不见了，消失了，日头瞬间变成黑夜。正在到交战中的士兵个个纷纷都放低了他们手上的武器，他们很彷徨惊恐地望着个天，无边的黑暗的黑夜里面的天空里面持续了整整6分钟之久。在这6分钟里面就好像世纪一样那么漫长。当太阳终于再次翻出来的时候，将军们发现所有的士兵都在地下，没人再愿意拿起他们周边的武器。大家都将这一场日食当作神明给他们的警示，认为上天在这里警告人停止再杀戮了。于是双方立刻停战，他们签订了和平的条约，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就这样化解了。所以这一个赤马红羊年的连环四日食，应对得不好的话就会带来危机，应对得好 或者就有方法化解了这一场大灾难。那真的要看我们人民怎样去处理和面对。如果真是三日三夜的黑暗在未来会出现在地球你我的未来之中，这个都不是什么坏事。因为圣经启示录里面一早就这样讲过，末日审判之后，那些跟随着救世主尼赛亚的人将有资格进入新耶路撒冷，一个新天新地的新世界。而正月里面发生另外一个罕见的天象，亦都印证了这一点，这个就是六星连珠了。六星是哪个六星呢？包括水星、金星、木星、土星、天王星和海王星。这六个星体会排成一条直线，在正月十二日，亦即是2月28号那日，是排列最整齐的时候。到那阵时，整个北半球都可以看到啊。到了八月份，火星就会取代金星，还会上演另外一场六星连珠。在这六火行星里面，最让人注目的就是土星和海王星的合相。2月20号这两颗星星会在白羊座零度精准地合相，这个是占星界公认的世纪级的重大天象，被很多的占星师称为大重置、创世纪的时刻，甚至是全新文明的起点。在其中土星代表的是现实、责任还有业力，海王星代表的就是幻象和灵性，两者相合就可以被解读为幻象的崩塌，被迫面对现实。这两颗星星每36年就会合上一次，上一次的合上是1989年，两颗星星在摩羯座11度左右相合，结果那年发生了什么事？柏林墙倒塌、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还有6.4事件，这些事件都是大大的历史事件，非常之符合这一句幻象崩塌面对现实的解读。而这两颗星星在牧羊座零度相合就更加非常罕见，有占星师就说可能几千年才会偶遇一次。白羊座零度是黄道的起点，亦都是春分点，被称为世界的轴心，象征着纯粹的重生和从零开始的勇气。任何行星运行到这个方位，它的影响力都会放大到全球的层面度。再加上2026年特别是2月份被占星圈视为是时代的分水岭，从双鱼时代的集体幻梦转向白羊时代的现实行动和新生。所以将以上种种结合一起看的话，好多人就说这个将是人类文明的新章节的开端，既可能带来混乱和幻灭，但亦都可能真正地做回自己，建立新世界的起点。无论结果变成怎样，就看我们个人的选择啦。有人会选择忽视警告，一路行到尾走向黑，但是亦都有人会顺从天意，信神，诚心去回归神，积极面对。这样的选择究竟是怎样呢？怎样选择都好，都是靠我们自己了。未来就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怎样去选择呢？
第三节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下一节回来分享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继续留下收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第四节的谈天说地篇。我们继续分享今天题目，赤马红羊劫2026。大家知道赤马就是指丙午年，红羊就是指丁未年。在历史上每次当到了丙午和丁未这两年的时候，经常都会有大事件发生，或者是改朝换代，或者是经历一场浩劫大灾难。这个就是赤马红羊劫的由来啦。 嚟紧喺今节，我哋又同大家分享下历史上发生过嘅赤马红羊劫嘅一啲历史嘅年代。第一个就系发生喺1906同1907年呢两年嘅赤马红羊劫年啦，佢就系孙中山有关嘅历史啦。早喺1899年，孙中山先生就写咗一首著名嘅七言绝句《咏子》，其中两句系咁讲噶：万丈阴霾扫不开，红羊劫运日相催。乜嘢意思呢？就系、是、虽然革命嘅路途好艰难，不过离满清王朝遭到红羊劫嘅日子唔会远啦。红羊应对当时嘅系边一年呢？就系1907年。喺1905年，孙中山领导嘅同盟会喺日本东京成立，第二年12月开始，同盟会就开始喺全国各地发动各种大规模嘅武装起义。呢、这个其中最为著名嘅就系1907年嘅5月份嘅黄冈起义。黄冈起义喺中华民国嘅历史上面有著里程碑嘅意义，因为呢次起义虽然以失败告终，但系就实现咗三个第一开始啦。第一个就系成立咗军政府，呢、这个就系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革命嘅政权。第二个就系升国旗，第一次喺中华大地升起咗代表住民主政府嘅青天白日红旗，后来呢面旗成为咗中国国民党嘅党旗，亦就系而家中华民国国旗最重要嘅组成部分。第三项重要嘅起始就系开始发行货币，民主政权第一次发行咗银票，亦都系自己嘅货币啊。从呢三个第一开始嚟睇，虽然当时中华民国在1912年1月1号才宣告成立，不过在1907年黄冈起义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了初形了。不单如此，在这次的起义里面，革命党人纪律严明，表现让人肃然起敬。当时香港各大报纸都称他们举动文明，秋毫无犯，说他们是惊疑之中引表同情。惊是惊慌的惊，疑是疑问的疑，惊疑之中引表同情。引是引弱的引，引表同情。而这个亦都为同盟会赢得了大量的民心，为日后革命成功铺了好的道路。在红羊年过后的第二年，1908年，光绪皇帝同慈禧太后双双殒命，大清的气数殆尽耗尽啦。三年过后，顺利过渡到民国。大家回头再睇下孙中山先生早年嘅嗰首诗《咏子》，人系咪不由得好惊叹？原来国父孙中山一早都会讲预言啦。第二个赤马红羊劫的历史就是跟柴望有关了。赤马红羊劫不是孙中山先生首创的，最早是因为南宋的柴望的事件而被大众所熟知。柴望是一个自小被人称呼的神童，他小小的年纪就精通诸子百家的学问，读书读得多了，他就发现了一个规律。他发现从战国秦昭王52年，亦即是公元前255年，一直到五代后晋天福12年，亦即是公元947年之间，凡是属于丙午和丁未这两个年份，若有半数会有动乱，他就称为赤马红羊劫。淳佑六年，亦即是公元1246年，在元旦当日就发生了日食。中国古人讲究天人合一，观天象而知地事，日食一向都被认为是一种不祥之兆，是凶兆。而咁啱仲在新年的第一日就发生日食，
朝野上下就令到人哋坐唔安，食唔落饭啦。各种嘅惶恐都讲，今年系咪会发生啲乜嘢大件事呢？当时喺中书省公职嘅小官僚柴望，佢都想为国家出一分力，佢就写咗一篇《丙丁归鉴》，佢将佢最新嘅发现递交咗上朝廷。最后嘅字鉴字，大概就系希望皇帝以史为鉴嘅意思。冇谂到呢一个奏折递上去朝廷，就激嬲咗丞相。点解咁讲啊？因为虽然柴望喺奏折里面好明智咁样冇提到前朝嘅事，但系大宋王朝唔能够触碰嘅痛，靖康之耻，正正就系发生喺赤马洪羊年啦。而北宋亦都系因此而亡国嘅。喺淳佑六年，又系边一年呢？咁啱又系赤马年。按柴望嘅说法，大宋系咪将会应咗呢一个劫呢？如果系应劫，岂不是又要亡国？对大宋王朝嚟讲，呢一个咪即系乌鸦嘴？成数一睇，一怒之下就将柴望困咗喺监仓大牢啦。好彩嘅系，当时虽然北方嘅蒙古人日渐强大，开始到处晒佢哋嘅强盛，但系都冇构成对北宋嘅大大嘅威胁。大宋亡国仲有30年之后先发生，柴望冇耐就系被释放翻出嚟啦。不过咁样一闹，关于赤马洪羊劫嘅说法就喺北宋、大宋亡国前被民间悄悄咁样流传咗出嚟啦。听完柴望嘅历史之后，我哋又听下靖康之耻。靖康之耻讲从咗宋代北宋嘅灭亡，从西元1100年讲起。嗰一年年仅24岁嘅宋哲宗病逝，佢膝下无子，弟弟赵杰即位，做咗宋徽宗。但系宋徽宗一直都系钻研艺术，根本冇谂过自己做皇帝。他一心沉醉在艺术世界里面，到处搜罗他喜欢的东西，群臣亦都不停地去制造很多他喜欢的东西给他，搞到民不聊生。皇帝就是不去理真实的世界，但是群臣就帮皇帝制造出一个歌舞升平的幻象，让皇帝深信不疑。直至当时大宋有梁山起义，有人造反，外边亦都有金朝的入侵，他才知道他一无是处，不知道怎样去处理。有人就建议他退位，那他就可以做太上皇了。做太上皇之后，他就可以逃离开皇城，皇子登位，但是皇子宋钦宗根本就没有能力，很快地登基了，改国号靖康。这个就是公元1126年丙午年，亦即是赤马年了。当时呢，这一招呢灵验了的，金兵暂时退去，但几个月又卷土重来，于是宋钦宗就去求和，结果被人捉住了。太上皇亦都被人捉了，交给金军。两个皇帝被俘虏，北朝北宋当时灭亡。这个就是公元1127年的丁未年，亦即是洪羊年了。其实当其时有一个道家的人物，就是道家天仙张继仙。张继仙呢，在那阵时呢已经有这个超凡的能力，他天资聪颖，做了9岁就做了天师，有特异功能。在张继仙13岁的时候，宋徽宗就召见了他，两人非常之投机。后来几年，宋徽宗也都召见张继仙，同佢讲出一啲嘅异象，请求佢拆解或者系祈福啊。张继先就帮宋徽宗讲咗赤马洪羊嘅事，劝咗当时嘅宋皇帝几句，但系可能天机不可泄露啦，张天师亦都冇讲得太多，当时嘅皇帝宋徽宗亦都冇真正听得入耳啊。直至到金兵围城嗰日，宋徽宗先记起张天师嘅说话，急急召佢嚟化解当前嘅困局，可惜为时已晚啦。金兵最终入城，
两个皇帝都被异族掳走，这个事情对于宋朝人来说是奇耻的大辱。岳飞在《满江红》里面那句“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就是这样来的。后来有人说北宋的灭亡根本就是天意，其实早在《推背图》这个预言书早早就已经写得明明白白了。听了这么多千年的往事，嚟紧我哋嘅2026年同2027年，亦都系赤马红羊年。究竟呢两年会发生啲乜嘢事呢？2026年到2027年呢两年，可能对人嚟讲真系会有劫难或者浩劫，但系历史一直都喺度重演紧。其实会唔会都系一个机会俾紧人重新去选择呢？如果一个人全心向善，正念正行。心底善良，对人心中有神，回归翻神，对于佢嚟讲，呢个系一个大大嘅提升，亦都系一个大大嘅觉醒。对于好人嚟讲，又点会系一个劫难呢？其实一切遇到都系一个选择，睇你作出一个点样嘅决定。行善就可以留低，行恶自然就被淘汰筛选啦。今日的节目时间就到了，在这里分享到这里。我们分享的节目内容来自网上各大中文媒体和网站，包括大纪元的《扶摇未解之谜》。在这里跟各位听众说拜拜啦，拜拜。